大家现在，如果有因缘的话，大家可以去看那个《阿处佛国经》，它只有两卷了，它只有两卷，不难，一下子就看完了。大乘经其实看大乘经不难的，它好像在看故事这样子，你把它当故事也可以，那不难。那你看了之后，你再看《阿弥陀经》，你就知道说导师这样的一个所谓研究。所以两个净土的一个关系，他把它扯上来，是有他的一个道理的，你去阅读，你就会发现，他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在发展当中，他是各自的发展，好，那我们接着要介绍另外一个了，22页，阿弥陀跟弥勒。那弥勒净土是叫做三乘嘛，属于三乘净土的，三乘知道吗？阿弥陀净土是属于大乘不共的，所以在南传呢，南传国家呢，他们没有所谓阿弥陀这个净土，阿弥陀净土也没有，所以他们只有弥勒的那个净土，所以斗率内院那个净土。所以你看看导师的研究。导师基本上把阿弥陀净土认为是大乘不共。大乘不共这个词很好，就是说不共其他三乘，就大乘，大乘特有的。所以这样的主张，它透露出什么呢？它不会说大乘这个净土非佛说的，不会的。以印度佛教徒来说，它也不会这样分类的。是到了现代，有一些人接触了南传，这个净土啊，尤其我们教界所流行的所谓弥陀净土，那个南传没有，所以他不是佛所说的，所以导师就说，这个不是，这个是大乘不共。那不共的话，当然所谓的小乘，他们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一块了，那当然主要就是小乘，南传这个国家呢，没有大乘经典。那没有大乘经，他们所依据的都是初期所谓的小乘经典。那小乘经典基本上没有谈到他方的国土、他方佛了，他们没有，只有大乘经。那这边我们要介绍就是阿弥陀跟这个弥勒的一个关系了。首先我们来看二净土与日月的关系，你看一定跟日月有关系的。那之前谈到阿弥陀佛跟太阳有关系。也谈到弥勒跟月亮有关系吗？月亮有关系。那这边又要再谈了阿弥陀佛是什么？它如太阳的光明，是永恒的究竟的光明藏。藏就是类似库房把这些光明全部收集起来，就是果德的究竟圆满那它代表着佛果的究竟的清净庄严，究竟圆满。那这个光明藏呢，从一个归属来看，它是一个归属，但是如果从这个而出来呢，它就会显出种种的妙用所以华严经基本上就是谈佛的种种妙用，从佛的这个所谓清净这个本性里面呢，所呈现出那个妙用。那所谓妙用就是什么呢？种种可能啊，种种可能性啊，从佛的这个它可以现出种种的可能性，像菩萨的什么现什么身都可以。那弥勒菩萨代表什么？他月亮来代表，因为月亮的光明呢，是在黑暗当中显得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在黑暗当中，你看救济众生。那这个黑暗当然比作我们五浊二世了，那代表这五浊二世，这个是黑暗。要怎么呢？实现光明是什么呢？就像月亮的光。在黑暗当中，就在这五浊二世能够带给这五浊二世呢一些光明，也就是所谓人间净土的实现。因为在印度，这是当时是蛮动乱的外来的人统治等等，所以大家都期待一个很好的一个转轮圣王的出现，乃至呢期待弥勒净土的早日实现。所以这个是弥勒菩萨在他的经典里面一直跟月亮有关系的一个原因希望在黑暗当中，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能够改变能够带给一些光明。 所以有所谓期待什么某个王皇啊、国王啊、皇帝的出现啊，他就是菩萨的转身啊、等转世等等，来实现人间的净土。那还记得前面所谈的吗？人间净土可以从两方面，一个是从人心的清净来说，一个是从政治客观的政治清净来说，啊，无政府状态，大家平等平等，这是政治。那人的身心的清净，啊，所以净土可以从这个两方面来，两方面都要达成的啦，啊。那你会问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就不一样了，啊，这下面会谈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不一样，啊。好，下面我们来看人间净土与他方净土的意义。那弥陀净土呢，代表是他方净土，是十方诸佛的特殊化，也就是说他方佛的代表人就是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那为什么会有他方呢？其实这个在这个很早，这个不是现在的问题，哦，就是在佛入灭大概100多年，在佛教内部就开始讨论了，有一个倾向理想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是在娑婆世界成道，有因有缘嘛，对不对？此有故彼有，他跟众生相应啊。那他们也相信，哦，这一群佛弟子也相信，在同样的一个时间，在不同的空间，也有佛，也有佛的世界，也有佛在那边弘扬佛法。那你说没有可能吗？在宇宙这个那么大的一个此有故彼有的条件，我觉得啊，就理想上来说，我觉得有可能。因为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能够形成，也是因缘嘛。他方世界也有可能有的，是不是？所以倾向这个理想，就相信有这个他方世界。所以这个在佛死后100多年，有一群弟子就倾向理想的佛陀观，所谓十方都有，现在有佛，所以十方现在佛存在。啊，另外呢，就是保守派的说没有，他还是强调人间的佛陀。那有时候我想一想啊，有时候我们很多很多问题，有时候站在人的角度没有办法去了解的。人的角度，因为人的能力啊有限的，在人的有限生命当中，你要了解宇宙种种的真相，其实也不容易了。也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我会保留了。有时候站在宗教的这个经验来说，宗教的特殊经验来说，有时候我会保留，就是我不会否定他的一个经验。站在人的角度，你当然会说哪有可能？但是人的能力之外呢，我觉得是有种种可能性啊。所以他们相信有他方世界啊。那你说相信有没有人看到？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禅定当中，我相信都有可能，啊，因为在禅定当中，他的经验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然后在禅定当中，在佛典论典里面有记载，在禅定当中，像无着论师啊，他在定当中就上升到斗率天请教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就跟他讲了一切师地论。那近代虚云老法师有没有？虚云和尚有时候入定啊，被红卫军打得要死，他入定当中就到了。斗率天嘛，对啊，斗率天的哈，所以这个在教界是有的，而且我们深信，因为在论点里面有记载，定当中是可以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你说见他方世界的佛，在宗教的层次是有可能，但是如果你站在人科学，你什么都要看到、要听到才相信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人也太傻了，因为我们看到、听到的是有时候。看到听到也不完全是真的啊，如果看不到听不到，那有时候要保留了。所以呢，这个在当时呢，很早就有认为说有他方佛，那他方佛的代表人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在经典里面有说，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十方佛，因为阿弥陀代表无量嘛。那你见到一佛，佛佛道同，就什么来说呢？佛性嘛，佛性都是一样的，他的慈悲都是一样，只不过他的因缘。他跟哪一类的众生、哪一类净土有因缘，他就相应了。哦，请说。
我们这里都在讲，就是说有一个他方国土可以去哈。
哎，
那个就是说有一个佛，就是说有十方三世诸佛这么多尊佛，那我们最后应该这个是层次上的见次次第上的问题吧？就是说最后其实你还是回归到四心四佛嘛？
嗯，啊哈，
我不晓得是不是我这样子的看法是对的吗
？OK， 这种看法其实。要讲这个其实也要分别说了，就层次上哦，是心是佛，那当然这个就把它摆在那个刚才的经文，见阿弥陀佛即见一切佛啊，因为阿弥陀佛所具有的功德也是佛所具有的功德，那你见到阿弥陀佛其实你就见到法性佛了，可以这么讲，你就见到法性，见到真实，那就这一点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差异点来说呢，差异确实是缘起的世间有种种的差异啊。啊，所以有他方佛，哎，到最后所体证的当然是那个法性佛了。
哦，最后还是嘛。
当然，所以为什么说佛佛道同？
就是自信佛了，最后还是见到自信佛了。
你那个自信就是要
你的自信跟他方的佛其实是到最后是一样的嘛？
他
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
他方是有差异做比较了，此方跟他方了。但是如果你见到方的时候，也没有所谓此跟彼了。佛佛道同是就你刚才讲的法性来说的佛佛道同，但是呢这是就理上来说，我们不能执理废事，就事相来说缘起的世间确实有种种差异，对，有此有他，所以有所谓他方的佛世界，就像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确实有在印度某个角落，
所以我们刚刚说四心四佛，哎，那个只是就理上来讲而已，
啊，对，理上来说，哦，没错，但是不能执理废事啊，他的理也是从事慢慢啊，事跟理一定要能够相融，不能执理废事的，啊，那佛典里面有时候他会强调理上来说，那有一些就强调事相的修行，啊，但是事相修到最后也是理了，那理你不能废事啊，没有事相的修行，你也没有办法达到理性的那种提振了。好，那弥陀净土我们来看，他修阿弥陀佛观，可见十方现在佛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修阿弥陀佛观就是那个四种念佛观想观相，只有见法身佛，所谓可见十方现在佛其实就是见到法性佛，你见到法性佛什么佛都一样，乃至我们还没成佛对不对，未来我成佛也是一样，所以你见到所谓的十方现在佛就见到法性啊，见到法身佛大家都一样的，那这时候呢所谓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虽然见到呢，但是呢你不见得就了生脱死，这个有差别，因为见十方佛呢那个是定当中去见的，就你因定你修定，这个基本上是出自于波多三昧经啊，你透过90天的密集的取观想，佛在我们定当中显现出来，那你见到这个佛，佛也是唯心所现，你体证的法性，所以也就是说跟无生法呢得到一分的无生法啊，就我们可以说见到涅槃的一分呢，但是我们还是凡夫，那这个呢需要怎么呢，往生之后慢慢再修学的啊，所以见到当然有某个程度的体证，但不表示你当下就了生脱死，还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还有分嘛，佛的叫做什么长极光净土啊，那三乘可能在10报净土，那我们凡夫可能在凡圣同居土，它还有这样的一个分类，所以表示说我们当下在定当中见的这些佛呢，所以我们体证了一分的无生法忍，但是呢还不是当下了生脱死，不是的啊，但是呢对于往生就有把握了，因为在净土法门里面往生都是见佛的，见佛就往生了啊，先见佛才往生，哪怕你临命终时也是见佛才往生的，那最有把握就定当中见佛，那你要往生呢更有把握，因为一心不乱了，这个跟佛的愿力能够打成一片，感应道交，那个往生的几率就非常非常高了啊，非常高，因为定它是非常强大的业力善业，它会牵绊我们，如果你发愿的话它牵绊我们就往这个方向 像树嘛，倾斜了，它倒的时候一定是往那个方向倒，所以这个业力很强。那跟一般临命中才见到，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比较有把握了。那再来弥勒净土呢，他就不一样了，他谈的是这世界，此世界就五浊二世，是此世界中一切佛的特殊化。一切佛是什么呢？过去释迦牟尼佛乃至释迦牟尼佛更早，就南北传一致都认为释迦牟尼佛之前有六尊佛了，乃至未来也是一样，佛佛道同。就什么来同呢？就法性所体证的法性是一致的，所觉悟的那个真实或者真理是一致的。那当然随着众生业力所感，佛的视线也不一样，净土的视线，他的寿命啊，都不一样的。所以阿弥陀佛的寿命跟释迦牟尼的寿命这不能比的。如果我们要站在有相有为的寿那个寿命来看，阿弥陀佛对吧，释迦牟尼佛才80年，80岁就往生了，那个实在太早了。但是以人间的相应来说，80岁你还不死，你要活到几岁？你100岁哦，100岁还不死，160岁，你要不要吓死人哦？所以这个站在人来说是很难的啊。所以佛呢，会随着众生，他往哪一个相应的地方，他当然各方面的条件就要相应了啊。他不能长得很高的，我们看起来会很奇怪的一个人，他是跟我们一样的。那所以弥勒这个净土代表弥勒佛，代表这世间的种种特殊。其实两个不一样的，佛佛道同，只是一个站在此世间来谈，一个是站在他方，一个是站在人间来谈，一个是站在人间以外的他方世界来谈，一个是理想的，一个是比较现实的。那理想你不能说没有可能啊，我就说了不无可能啊，禅定当中可以见到这些种种不无可能。那站在条件缘起的世间中有种种差异，所以他方世界不无可能。你从逻辑上，你从实际的定当中的经验上，其实都可以承认有一个他方世界了。那以弥勒净土来说，临命终的时候呢，面见千佛，身抖率天。那这是在《正法华经》里面，《正法华经》就是《法华经》的另外一个译本啊。啊，《妙法莲华经》这是罗什大师翻译的，另外一个译本就是《正法华经》，我忘了是谁翻译的。反正鸠摩罗什翻译的都非常流行，因为他的文字非常优美啊，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啊。那另外一个译本就是正法华经啊，所以妙法莲华经基本上在汉译有两个译本，它里面就强调啊，你临命终时可以面见千佛，然后呢身抖率天。那这是弥勒法门了哈。那下面就要谈到了这两个什么不同呢？约佛果功德的究竟圆满来说呢，弥勒净土是不如弥陀净土的，就佛果的庄严呢、啊，因为你看看，在这个世间，佛陀还要挨饿呢。释迦牟尼佛据说3个月的结下安居，有一次吃的很少，乃至吃马麦，因为饥荒嘛。那佛这么圆满，奇怪，果德圆满，为什么还要受这个饿？乃至他会老，吃错东西会拉肚子，然后6年的苦行呢，有时候也不能坐太久，还是走太久，会腰会痛，所以动不动就要说：“哎，我要躺啊，躺下来。”这个在律藏都有记载。所以为什么有这种不圆满，就是此土所有的。但是你看看他方净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没有啦。曾几何时说阿弥陀佛会老，阿弥陀佛会种种的不圆满，没有啊。所以相比之下呢，当然这个人间净土就不如弥陀净土了。但是如果是就什么切身处世的现实世界来说呢，贤劫中人，贤劫就是现在啦，我们说现在的今人啊，现代是希望这个世界的苦痛呢得到救济，是更切合实际的。也就是说这世界不圆满，我们尽量做，尽量带给这些这世间呢多一点光明，多一点希望啊。最近景气很不景气嘛，对不对？很多很多社会问题啊。那你如果你站在一个人间性人间菩萨来说，其实可做的是很多的啊，我们可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与其说期待另外一个，那当然对于失落的人哦， 对于失落的人，真的就是期待未来了，未来乃至期待他方啊。哦，所以说啊，台湾了，没希望了，我移民去好了啦，你明白吗？移民就是他方嘛，不管什么政党，我一个认为啊，能赶快啊，我的移民啦，你明白吗？那如果放大啊，这个地球也没有希望了啦，我移民去他方了，你明白吗？那他方可以是诶，弥勒啊，这个斗帅天。但是弥勒净土最原始的一个特质，不是往生斗帅天，而是人间净土的实践。就透过我的努力，人心的不断向上，那期待有一个伟大的人出现，看智人物有没有能够改变，或者伟大的一个圣人出现能够改变。所以但是当这个期待已经越期待，有期待就有失望乃至绝望，当然就希望啊，他方净土好了，明白吗？所以，但是就这个事件来说呢，跟我们比较有关系。那显然的，弥勒净土就比较符合实际上的需要了，在黑暗中带给一点点的一些希望啊。所以这边反映什么呢？这个弥勒净土的流行，它反映了当时印度客观环境的一个真实面呢。一个真实面的，当时真的是排佛运动展开，然后外来的侵入，印度基本上就有两个时候统一的，英国统治的时候我们不算，在西元前3世纪，由阿育王统一了印度，我们称为孔雀王朝。西元前3世纪，那大概经过200多年就灭亡了，那再来就又分裂了。啊，有外来的，从西北印度，有希腊人，有中亚人。啊，再来就等到西元三世纪，基多王朝再把它统一起来。那之后呢，也经过好几百年，又灭了，又分裂了。所以印度是真的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个国土，啊，都是外来人侵略比较多。印度人哦，因为这样可能就是客观环境，然后养成他们就是能够屈服了。从顺，印度人比较很少去侵略别人，就像我们中国华人也是一样啊，中国人有没有？中国都是人家打他的，他很少去打别人的。哦，你说中国有没有去日本侵略或者去欧洲？没有啊，都被人打的，因为他单单那么多人哦，要能够有饭吃已经是很困扰的嘞，你还要去打什么？你当然照顾这些所谓13亿人口或者9亿人口已经够麻烦了。你哪有时间去侵略别人？没有啊，而土地那么大，天然资源很丰富啊，哦，所以在这种环境，你看多灾多难的环境，所以之前我们看到嘛，弥勒跟中国佛教有没有什么轮王啊、皇帝有关系啊？在那个动乱时代，隋朝啦、元朝有没有？我们期待有一个明王出现，那就跟弥勒有关系了。所以中国整个大环境跟印度当时的大环境很不谋而同，所以如果我假设，如果真的，这假设的啊，这大家不要介意。如果台湾的政治一直很坏很坏，200年以后、2000年以后，可能看为现在，我们搞不好我们也期待一个净土的实现了，期待一个伟大的人物的出现了，能够改变，你明白？因为老百姓有时候很无力啊，你明白？你看政治人物这些讲来讲去，你看听说了，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在表演的。哦，我们出去那个导游说，以前他也带很多这些政治人物高官出去，哦，立法委员都有去日本玩，常常他都很熟。他说不管什么在野啊，朝野，他们出去啊都很好啊，他们说都很好，哦，那在真的里面的表演呢，啊，都很好，是利益的关系嘛。那我们老百姓真的很无助，你明白吗？求助无门呢，所以这求助无门，求助哪里？求助宗教啊。啊，希望有一个伟人的出现，啊，所以这反映当时的一种情形啊。那小结语我们来看，我们学佛呢，应求成佛的究竟圆满，然对于当时当地的要求进化，也应该是正确而需要的。在这一点上呢，弥勒净土的信行呢，才有特别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导师这边又把它拉回到人间。那基本上，导师是强调人间佛教的，人间佛教。 因为我们从释迦牟尼佛他在人间成佛，因为在阿含经里面强调啊，佛成佛一定在人间的。那人间成佛，然后对人间的关怀，这是宗教，我讲的宗教基本的一个价值所在啊。如果你对人类没有关怀的话，你这个宗教一定会被淘汰的。那但是佛教在这个发展当中，确实慢慢有脱节了。也不能脱节，就是有另外一股势力呢，就跟人类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就期待他方的。那当然这是不满五浊二世，这是没错。但是应该更正视我们所处的这个五浊二世，很多人更需要。那宗教本来就是要给予这方面的需要的，所以弥勒净土就是给这方面的需要。所以弥勒人间净土呢的实践，就是尽量能够对于这个五浊二世呢多一份关怀啊，而不是期待往生弥勒内院。所以在弥勒净土的发展当中，也是有另类的一个发展，大家期待往生弥勒内院，而忽略了人间净土的一个实践。那这个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你觉得有矛盾吗？其实没有矛盾。老师这么谈，其实不是说哎呀你们不要老是期待往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的。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还是要发愿往生，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人间的善行需要去做的。那这些人间善行呢，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未来往生的一个资粮嘛，也是资粮。如果我们在这人间都做很多善事，利益很多人，这个就是一个资粮啊。这个阿弥陀佛不会不要你吧，对不对？他都哇要你还来不及的，因为你具备这些资粮。但是在这个净土的发展当中，在教界确实有偏差了，期待那个地方，然后想说我回来之后才来度众生呢，而忽略现在你能够掌握的，那逐渐这个佛教是失去它宗教该有的一个价值了。所以导师只是告诉我们，我们一些观念我们必须要正视啊。净土法门本身也西方净土，它期待我们要往生没错，但是呢我们还要具备一些善行，普贤十大愿也是如此啊，一些善行都还要做的。所以就这一点呢，有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很多那些需要援助的这些同胞们，那大家都能够适当的给予啊，金钱啊物质都可以的啊。所以我常跟居士讲，我们佛教徒哦，不一定种种的物质都是给佛教团体的，不一定啊。但是我不是叫你不要给哦，啊，我是叫你说用在刀口上啊，需不需要的问题。如果这个团体勉勉强强还过得去，那此时此刻另外一个团体非佛教团体需要的话，你也就给嘛，因为他们也是众生嘛。我们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开玩笑，你只锁定佛教徒，那非佛教徒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用在刀口上，有需要，反正是众生是友情，我们都要帮助的。哎，请说，有人有不同意见？
我是想到师父刚刚讲的，然后我有点回应哦，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自度，就是说你自己尚未能自度而度他的话哦，其实是无有是处啦。因为你自己就是说，你刚刚说如果说就是往生西方的话，然后成就了之后才回来度众，其实我是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自度的话，你自己没有那个能力的话，你怎么去度他？你没有办法利他，就是说我是觉得其实是没有冲突啦。就是你自己要具备各方面的能力，然后你有善巧方便，你才有办法度众生啊。
这个问题也要分别说了，因为以前我们在教界就说啊，等我有能力的时候我才来度。那当然有能力最圆满就成佛嘛，那等你成佛来度哦，那这个好久好久。那在大乘经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说法，大乘经他是说，导师常常讲的，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那这个我们说，哎，我不可以，我不自量力。当然了，我们不要不自量力了，啊，量力而为嘛，有另外一句话。但是怎么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呢？我想了一段时间， 我有这种感觉。比方说我们叫无我，我们先学会放下私我。那我们民间常说的助人为快乐之本，真的人家有需要的时候，你能够放下你的时间，然后你去帮助他，那当他得到快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你会满足。其实这种满足不在于说你得到什么名跟利，反而是什么，你吃了一点点亏了，因为你放下你的时间嘛，你抽空然后来去帮助他。所以从利他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很高兴。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你就知道慢慢会体会说为什么大乘经一直强调重点摆在众生。因为当我们摆在众生的时候，我们那个自我就会慢慢削弱了，那个自我就会膨胀了。那反之呢，有些人太保护自己了，反而其实他的空间是越来越小。当你放开，你以一切众生为所缘的话，你有容则大嘛，你这个心量就很大了。心量很大，福德啊各方面就很大。那当然要量力而为啦，要量力而为，所以才有进一步嘛。他说法门无量誓愿学，乃至菩萨到最后有所谓修习力嘛，他觉得有哪一方面不足，他必须要去加强，乃至累的时候他要休息啊。但是他的一个重点是摆在身，我们看初期阿含经，他整个重点是摆在自我个人的修行，那是可以的，你如果用功你也可以解脱啊，那是没错的。但是菩萨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他从观众生，观众生可以慢慢削弱我们的一个那个自私的我，那从利他当中，你别人快乐你也快乐，这个福德一大，什么东西其实人际关系就会很好啊，等等等等，福德因缘就来了。我是从这个角度，而且大乘经确实是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的。
对，我想说那个就是说，如果没有善根福德的话，是无法得生彼国的嘛。那其实这个前提就是你自己也要，就是说所谓的敬业三福要先修啊，对不对？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不只是自利，也是在利他啦。
哎，对对对，
对不对？那其实我是觉得说，应该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去做，都不去度众，然后就直接成就佛道，然后才回来度众。我想应该是也是边修边度吧。
对对对，没错。但是在教界，对，但是在教界确实有这种说法嘛，对不对？哦，我哪有能力啦？哦，我想乞丐，那成就再回来啦。你没有成就再回来，那而忽略说此时此刻其实你能做的都可以啦，都可以做啦，每个人没有所谓无用武之地的啦，还是可以发挥的。但是在教界，我是说在教界确实有这种偏差啦。那我们看看经论其实不是这么讲的啊，现在我们就是导师是告诉我们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的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再谈一点点哈，东方的，东方阿处佛就把它完成。啊，有吗？班长有问题吗？啊？什么？你说什么？啊？哦，药师佛三干过去，好，我们来谈药师佛五点四啊。现在就是啊，导师阿弥陀佛跟药师佛哦，阿弥陀佛与药师佛五点四，我们来看。药师佛的由来在初期的大乘经中呢是没有他的地位的，在初期的大乘经没有谈到这尊佛、初期的大乘经，初期的大乘经谈到他方很多很多佛，但是没有药师佛、那药师经中的夜叉啦罗叉为护法呢，这是早期的杂密，也就是所谓的四部密教呢，有分四大块，那这四块呢有是一个发展啊，就是四大段了啊，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那初段呢，刚开始的发展叫做四部或者杂密，这个杂就是说很多仪轨啦什么还没成型，还在发展当中啊，称为四部。然后四部它重视，四部就是杂密啊，它重视四相的修法。四相的修法什么呢？所谓四相，不是四相有三个，明咒、一切、护摩。 在密教刚开始的时候呢，就佛教的密教呢，它重视事相的修法。事相的修法有三个，一个就是明众，那这是在佛陀当时禁止的，佛陀不允许持咒的。因为什么？持咒是传统婆罗门固有的，因为传统婆罗门认为咒任何发出声音都有神秘的功能，因为声音是永恒的。那佛教来看，任何一件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无我也好，无自性也好，空性也好，任何东西包括你的声音，但是在传统的婆罗门认为声音是永恒的，所以声音永恒它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佛陀早期是禁止持咒的，但是在发展当中就被佛弟子应用了。那应用通常那个咒呢，佛弟子应用都是比方说在森林里面修学念这些咒呢，能够蛇就不来咬了，这些罢了，是自我保护的。但是到最后呢，佛教的发展这个咒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了。那早期的咒呢，其实是一种祝福啦，虽然是我们念听不懂，其实它如果是梵文的话，我们是可以把它翻译的但是在翻译者的一个风格里面呢，他说咒是不要翻译的，因为咒含有神秘的功能嘛。但是你如果翻译的话，它就是一种祝福了类似吉祥它是一种祝福。那在佛教发展当中，密教刚开始它就加了很多这些名咒了，咒语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依切，依切是印度任何宗教都学的，就禅定这一方面依切。那再来第三个就是护摩，护摩就是火供，那个是印度教的所以在古印度呢，密教不是佛教密教是印度派支里面其中一个密教。那在佛教里面慢慢发展成所谓以上佛教为代表的这个密教，其实密教是印度整个宗教界其中一个派就像佛教是其中一派嘛，也他们有所谓密教。那护摩就是火供，因为火呢是火能够成熟东西嘛，所以你种种的祈愿呢要借由火，然后借由婆罗门这个咒语，借由火你种种祈愿呢才能够成熟成就了，才能满愿了所以这个护摩是印度教通常是拿来求财的啦。那在佛教里面密教就可以看得到了。哎，请说
师父。说到这个火那个我想到有一个情形，我看过一个怎么讲，我不晓得是戒律上了还是怎么样，就是说出家师父吃的东西要过火，是不是
啊？
要过一下火啦，
看什么东西
是不是戒律上，是不是比如说水果啦或者什么的
水果要看什么东西这个是在有，但这个跟这个护摩没有什么关系那个在戒律里面有规定，主要是水果，而且水果里面要有种子的，因为在印度呢，他认为种子能生嘛，水果种子能够能生呢，因为可能是饥荒还是怎么样，任何果实的种子都很稀有的，你可以耕种可以生的，所以要怎么吃呢？基本上要人服务，就是有一般是比丘之外啦，那些近人在家人他这里切给我们，我们是不能随随便便这样切的，有种子在泰国非常强调啦，但是他的精神就是种子能生啊。那你说过火那个是一个方便，比方说没有近人怎么办，那我就拿这个有种子的这水果来打点一下，你一烧那个种子就坏掉了嘛，不会生了嘛。那另外就是用刀切，但是基本上比丘也是不能切，但在南传根本没有所谓火的啦，南传他还是要居士服务的，他不能动。那这个主要这样的精神就是在可能是饥荒的时候种子就非常珍贵了，那你随随便便把它坏掉，居士外面非佛教徒会积嫌的，你看这些沙门我们大家吃都吃不到了，吃不那种子还可以生啊，还可以生长还可以种，那你这样把它破坏掉，所以它有一个环境背景，那跟这个不大一样。这个护摩它是种种仪式都要靠火，然后祈求念经念咒，那一定有打手印那丢一些东西去烧啦，那个都是印度教的，那佛教里面把它引用，那引用就是西藏佛教最多了，密教。那这个都是在西元六七世纪开始的，六七世纪不会很早，六七世纪，因为密教的经典呢，它的出现不会很早。 那我们知道六七世纪刚好印度各方面印度环境开始好了稳定了，各宗教就开始有良性的竞争了。那印度教对印度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文化生活，它 不一定是一个教理啊，生活的一部分。那就这样开始兴起来了，重新再出发。你们那佛教跟这个互动，你怎么样呢？你就必须要相互融合了，都有。像佛教传入中国，跟道教，那道教有一些做法好像也是佛教。你看那些道士有时候念的经，好像我们的经好像也有呢。啊，好像你说完全相同又不一样，他会交流。所以在佛教后期的发展，晚期的发展就有很多印度的色彩。那这在西藏佛教里面最明显。因为佛教在印度大概12世纪全部灭亡之后呢，很多这些法师逃到西藏了。那他逃去了，拿的这些东西都是后期的啊，密教。所以西藏佛教代表后期的晚期的印度佛教。好，那这个他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夜叉罗叉成为护法呢，基本上你在早期的大乘经你看不到了，也就是所谓天龙八部了，你看不到。那这些天龙八部呢，其实是土著很多那些，尤其南印度、东南印度的那些土著的信仰所拜的神，然后最后他们变成我们里面的护法，乃至到最后这些护法、这些所谓鬼神变成是我们佛菩萨的化身，来做什么？来降服那些大坏蛋。因为佛教面对很政治啊，那种破坏啊，乃至有没有那种竞争，那你无力，你变成无力感要求助于这些外力了。这在中国佛教也有谈过吧？隋朝的时候，智者大师在隋朝的时候，隋朝也是很动乱的。然后那个伽蓝呐，就伽蓝菩萨，我们说伽蓝菩萨就是关公嘛。那据说是皈依这个智者大师的，成为我们的护法。对吧？他护法就是来保护佛教啊，来对外啊，有没有？所以这种我们先不说真或者假，但是他反映一个事实，就是佛教面对压力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通常会求助于这些所谓神圣的人物了。那在印度也有啊，这些所谓天龙八部都是土著的民间的神，刚开始变成皈依佛门，变成我们的护法，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力量可以抗外。到最后乃至变成佛菩萨的一个化身啊，现愤怒相。因为有些人就是你跟他好好谈了，他不会听话，我就要现愤怒相，好捶他两锤啊。所以这种就是我们从一个客观环境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个发展，这跟环境有关系了。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药师经是这内容，从内容我们来看大概不会很早，所以我们从初期大乘经里面也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可见它是比较晚才出现的。那下面就说药师净土与弥陀净土的对论，两个做比较。那药师佛的东方世界呢，东方象征这生长的地方，是代表生机了。那成了现实人间的消灾延寿。因为你要知道，像密教这个事情，它也是要处理三个，这四项的修法它也是要处理三个，也就会消灾延寿。哦，这个四项的修法其实要到达的目的呢，也是这三个：消灾、征服、调伏鬼神。所以这个跟消灾延寿是一致的。消灾延寿，那这个是现实人间所需，也就是所谓现报了，现实报。你说往生他方极乐世界， 他方的极乐世界能够了生脱死，那个是下一回的事了。现在吃都吃不饱了，拜托你跟我谈到未来，现在的报我要看到了。那所以这个在任何宗教我相信都有，任何民族任何宗教都有所谓现世报的这种信仰。那在我们中国佛教界就是药师佛药师经这个信仰，那可能在印度如果有佛教的话，印度搞不好也有类似的所谓现世报这种利益。那密教就是讨论这个的事项的修法。那阿弥陀佛的世界它代表什么呢？西方代表秋天呢，属于什么？就读什么肃啊，肃杀之地，是死亡的象征。你看注脚八了，导师引了这个所谓净土安乐集，就是中国祖师的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阿弥陀佛会在西方呢？因为日出处明生，末处明死了，所以跟死有关系。所以到了中国所谓净土中呢，净土祖师的解释就跟印度人的了解就有点不一样了。印度人的理解是，如果就净土经来说，西方是光明的归宿，就是果德的圆满，但是在中国祖师净土中，他是觉得哎，这是死亡的一个什么，所以往生到最后好像弥陀经就是为死人而念的。我请问大家，你要消灾延寿的时候你会念阿弥陀经吗？不会，你一定念药师经吗？所以弥陀经就叫做卡别经啊，死的时候才念的，所以变成说，哎，什么法会要念什么经，这谁规定的？流行当中慢慢形成的嘛，因为你就把它分类到这一块了嘛，其实真冤枉啊，这当然就是中国佛教界的一个发展，但是在净土我们知道，它不是的，它日落，它表示功德的一个圆满，刚开始一开始，到最后一个圆满。所以这意义就不同了。那意义不同的话，那当然它的经典就有它的意义也就跟着改变了。你看成了死后的往生了，变成死后往生。其实净土法门啊，弥陀净土法门不是死后往生的，它重点摆在这一生见佛的，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啊，在定当中见佛的。它严格来说，它早期的一个像《般若三昧经》。早期的要求是修到定中见佛，那见佛就了解体证法性，那当然最后你这一生死了你就往生了，因为见佛不一定是了生死，你要往生在那里慢慢修才可以。那再来我们看弥陀净土思想的一个质变，就忽略了菩萨的自证大恨，也就是所谓阿祖佛这个法门呢、在中国佛教界了，我们忽略了，好像大家都不谈这个阿祖佛的法门，那再忽略了现实人间净土的信心，也就忽略了此时此刻这个在这个黑暗当中我们能够带给哪一些光明，就现实的一些善行啊，我们也忽略了。那被误以为什么呢？学佛就是学死等死或者逃生逃避嘛，消极逃避，其实不是的。往生是未来的事，我期待我要去，这个跟大家要去哪一个国家都一样嘛，我有我的自由嘛，人权，但是呢，这一生还活着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多东西可以做的，造福人群啊，这些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对于我们来说未来往生的一个很好的资粮，所以不要忽略了。所以有些人忽略了，那就被人家误会了，以为是哦，阿弥陀方极乐世界就是死亡的象征。那死亡象征，那当然《阿弥陀经》就是对死亡者念的。那我们这些期待都是期待他方了，因为这世间太苦了，我不要无常嘛，我就要放弃啊，这种就显得很消极了。其实不是的，应该要积极，因为菩萨的，你从初期大乘经，菩萨的一个风格值得大家赞叹，就是他能够在难行人行啊，在这五浊恶世当中能够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人家来修学，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他远胜于所谓阿罗汉。因为菩萨不见得每个菩萨都是了生脱死的，不见得，但是从出发心他有这个心呢，他就远胜于阿罗汉了，就这一点。因为他那很辛苦的， 你要创造一个环境让大家来学习，所以我们往生西方其实也应该要重视现实的种种一些福利啊、善行啊，那这个没有冲突的啦，在净土经里面也是这么谈，只不过在教界的发展当中有偏差了。那导师最后讲了，阿弥陀佛净土的信行者呢，应恢复继承阿弥陀佛的固有精神。所以导师在哪一篇文章他说到嘛，他说我谈的不是依古来的祖师，我谈的是依经论，印度传来的这些经论如实地，也不加一句也不减一句，如实地把它呈现。那从净土经里面看到，其实跟教界所流行确实有一些落差了。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说明，我们能够把它拉回来。那这个对于净土或者弥陀的信仰其实不会有抵触的，我觉得反而让我们更清楚这个法门到底要求它的条件是什么。好，讲完了。所以你看导师他这样谈，他对于药师经他也没有反对的，他乃至有药师经的讲记，是不是他现在有讲药师经所以我说他宗教有需要，宗教是跟着人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流行的，那当人不需要的时候他就消失的，净土也何尝不是这样的净土也是此故彼的，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所以站在这个缘起都有种种的可能种种可能。那这世间我们可以在这世间进化努力，当然也有一群人是期待另外一个环境来修学，因为众生的根性、众生的抗压性都不一样，所以不一样就有所谓此世界净土的信仰跟他方世界的信仰，所以这是合情合理的啦，也不需要说哪一个胜，哪一个比较劣。好，我们念佛了哈，我们来念佛。所以讲导师的这些著作有时候很难因为跟教界所认知的有抵触。那希望大家对这个信仰不要起疑惑了，其实没有冲突的。好，那我们不用合掌了。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么 Namo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大家记得，一心不乱一定从一句不乱开始，一句不乱，句句不乱，才能一心不乱。所以一心不乱啊，很遥远，我们从一句一句开始，说每一句念得好，不间断，那就是一心不乱。